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19大的新闻发布会在几个小时前召开，那么会上到底透露什么样的信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就在19大召开的前夕，中共将前司法部长吴爱英开除了党籍，拿下吴爱英用意何在？习近平又将如何在第二任期继续推动他所谓的依法治国？而19大上能否重启司法改革，甚至全面改革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都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星期二说，他们在叙利亚从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手中夺取了拉卡，他们盘踞的地区。由库尔德人和阿拉伯民兵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言人对新闻界说，拉卡地区的战斗已经结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也宣布拉卡被解放。联军发言人迪伦上校在推特上说，拉卡 90% 的地区已经在叙利亚民主军的控制之下。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实际首都。伊斯兰国组织目前依然控制着戴尔祖尔周边以及幼发拉底河的南部地区。而在伊拉克呢，伊拉克部队在星期二又收复了新加尔镇一带的油田，与此同时继续的扩大行动，在库尔德人的这个半自治区外围地带的控制进行反击。军方人员说，库尔德战斗人员撤出了巴伊哈桑和阿瓦纳油田之后呢，联邦的保安部队目前已经接手。新加尔镇也出现了类似的动态，新政府部队在星期二在自由斗士部队撤出后进入了该镇。2014年库尔德人战胜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人员后，一直占领着基尔库克。不过上个月库尔德独立公投之后，伊拉克中央政府要求库尔德人放弃控制权，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在阿富汗，星期二对阿富汗东部一个警察训练中心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0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官员表示，袭击开始时，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帕克蒂亚省首府加德兹一个警察训练中心引爆了一辆载有炸药的小汽车。爆炸发生后，一批持枪分子冲进训练中心与警察交火，伤亡者中包括了平民和警察。帕克蒂亚省政府消息来源说，帕克蒂亚警察总长阿比达尼也在袭击中丧生。塔利班宣称袭击是他们所为。星期二，南部的加兹尼省一个警察驻地也发生了类似袭击。根据美联社报道，有至少7名警察被打死。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发生的卡车炸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300人。与此同时，救援人员继续的搜索据称由伊斯兰激进分子所制造的这起大规模爆炸事件的幸存者。摩加迪沙救护中心的负责人阿普杜卡德尔阿丹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这次的爆炸已经证实有302人遇难。爆炸是星期六夜间在索马里首都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发生的。索马里政府表示，429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就医，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索马里政府官员和反恐专家强烈认为，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是爆炸的幕后黑手。而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也以最严厉的谴责来谴责这场袭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在他计划下个月访问亚洲5国期间，他将会探讨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问题。韩国媒体揣测，川普总统可能会前往重兵把守的非军事区。在这个分割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狭窄地带，可以看到与世隔绝的朝鲜。川普总统在下个月的亚洲5国行将会谋求加大对朝鲜施压，迫使其放弃核武器开发，同时还将促进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利益。白宫在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在11月3号到14号的出访将包括了日本、韩国、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并且将会在每一站与各国的元首进行对话。 在震惊国际社会的香港铜锣湾书商失踪事件两周年的时刻，海外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星期二发表了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至今仍然被扣押在中国的铜锣湾书店股东、瑞典籍的作家和出版人桂明海。声明表示，作为笔会重要成员的桂明海在两年前在泰国遭到秘密绑架失踪，被押回中国至今，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掩盖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停止羁押因言获罪的桂明海，立即公开全部事实真相，依宪依法恢复其人身和迁徙自由，尽快的促成他与家人的团聚。就在北京时间星期二今天下午呢，中共举行了19大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妥振就政治体制的改革等相关问题回答了提问。我们下面先来看看VOA卫视的这篇报道。
在星期二下午举行的19大新闻发布会上，19大新闻发言人妥振说，中共将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将不会采用西方的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国也不会照搬别国的模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在介绍十九大的基本情况时，说明17号下午刚刚举行了十九大的预备会议，确定了十九大的议程。从目前看来，十九大的议程一共有5项：听取和审查18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选举19届中央委员会，选举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出现外国记者尖锐发问的情形。对于人们关注的19大修改党章会不会把习近平思想明文写入党章，妥振说，
要把党的19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外界人士最关心的19大看点莫过于中共纪检委书记王岐山是否会退休，现场记者并没有触碰这个问题。中共19大将从10月18号到24号在北京召开，届时将会从2287名代表中选举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就是中共19大新闻发言人妥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我们下面针对这场新闻发布会的详细内容继续通过连线请在19大新闻中心的记者叶斌来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刚刚听到了妥振的一些发言呢。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记者会上，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记者，中外记者报名参加了，有多少人参与？那么妥振到底回答了哪些媒体记者的问题呢？
是这样，今天下午呢在记者会之前中共19大预备会议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产生了243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刘云山呢担任大会的秘书长，最后呢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召开了19大的首场新闻发布会。那么有大约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吧，我们是从这个画面上看到啊。那么中宣部副部长妥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妥振也许大家还记得，他曾经呢担任广东省的省委宣传部长。2013年初呢，据传呢，妥振违反编辑原则，强行删改了《南方周末》报的这个新年贺词，并且加入了颂扬主旋律的文字，引发了一些争议啊。 那么妥振在记者会上宣布，十九大会期呢从18号到24号，大会结束后呢将召开19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政治局常委。那么至于一中全会何时结束，常委的人数和名单现在还是未知数。本次发布会呢没有提及王岐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去留问题啊。那么妥振在发布会上称，本次大会要修改党章，也是刚才新闻提到了啊。但是呢他没有透露是否会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以什么形式写进党章。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这个还有这个官方人民日报啊是率先提问，那么他提出了关于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这样的问题。妥振回答称呢，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那么现场的英文翻译呢就翻成from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这很这个是令人这个就是说能想起林肯总统在葛迪斯堡演说中提到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当然妥振所说的呢没有包括民治，也就是 by the people。
是，那么叶斌刚刚提到了就是深化改革的部署问题啊，这确实也是很多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那么刚刚我们也稍微听到了妥振在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不是说我们可以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一些模式。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详细说明妥振是如何来进行表述的，针对政治改革方面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方面呢，他就是说这个政治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照搬别国的模式。他说中国呢有独特的国情，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的这个道路。那他当然他重复的呢都是这个中国当局或者是共产党当局呢一贯的说法，没有什么新意。
嗯哼，那么叶斌，我们知道这一次参加十九大报道的外媒记者，据估计超过了1800人。那么今天参与记者会的这些外媒记者，他又是如何来评价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对于妥振他的相关发言，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你的观察？
是这样，我们今天呢没有拿到这个大会主办方颁发的这个请柬。所以我们没能进入发布会的现场，我们来到了十九大新闻中心的这个媒体服务中心来进行现场的这个采访和这个观察。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很少看到这个外面的记者，有呢也是寥寥无几。我们就是在出发之前呢询问了一些美国的媒体，比方说CNN 还有这个 ABC 美国广播公司啊等等，他们说他们并不是很关心这次记者会。但是那个 ABC 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驻京记者呢明后天才能返回北京来报道这次十九大。那么这个我还在现场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新闻中心的现场呢碰到了几位似乎是来自这个南亚的记者啊。那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今天呢没有这个采访新闻发布会，而是去了天津，由大会主办方安排他们去参观晋察冀的这个京津冀的这个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的报道。直到未来几天，叶斌还会继续为我们发来有关于十九大的最新消息。那么就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刻，台湾各界又是怎么看十九大的呢？他们关注的重点又在哪里？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来报道有关情况。佩芝你好，先跟我们谈一谈啊，这个台湾政府是怎么样来看待，台湾的政府方面官方怎么看待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那么台湾政府又准备要如何来做回应？
是的，玉文你好。那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有台湾的陆委会当然是十分密切关注十九大的发展，不过呢蔡英文目前为止并没有针对十九大发表这个针对性的讲话。不过在今年的这个十月初的时候，蔡英文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希望在十九大之后两岸互动能够有一个新的模式， 那么他在双十讲话当中呢，又再次提到希望两岸互动新模式的这个概念。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在最近陆委会也发表声明中呢，再次提到这个两岸发展希望能够有这个新思维啊。那么就是在不过在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呢，似乎并不是能够同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预计呢，就是蔡英文大会会在这个10月26号的一个研讨会上，就习近平在19大的对台讲话公开做出一个公开的回应。那么这个研讨会呢，是由陆委会主办的，他们是叫做这个两岸交流30周年前瞻跟回顾研讨会。除了学者跟专家出席之外，蔡英文和这个张晓月陆委会主委张晓月也都会出席。语文
是那么配置，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民间对于19大一般来说好像兴趣不大，那么台湾的学界还有民众到底对中共19大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语文，那么就像您所说的，台湾的民众对于19大的并不是十分的关注，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的人也都知道，就是台湾的民众呢，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系统的运作还有一些人事布局并不是十分的熟悉。那么在学界呢，关注两岸关系的人呢，会发表专文或者是接受媒体采访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在研讨会上面呢，在19大前并不是十分的多，这个十分的有限。不过预计在19大之后呢，这个研讨会的数目应该会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虽然现在全世界都是在讨论这个19大的人事布局还有习近平的权力发展，不过在台湾方面最为关注的还是这个涉台事务，那么这要在19大之后我们才能够知晓。那我们采访了这个两岸交流政策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我们来听听他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
除了这个部分，他更多可能更关心十二大当中，特别是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报告当中，对于台湾下一个阶段的论述是怎么样的发展，而这个论述的发展可能就会呈现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当中，这个是台湾所关心的，到底是更强烈的这种反独，甚至把所谓六个任何纳入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延续着比较理性务实的一个立场，如同求是杂志这样子一个总结过去5年来习近平的一个政策，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台湾关注于两岸议题的朋友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部分。
那么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还说呢，目前这个台湾学界对于这个19大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一种是认为19大之后习近平腾出手来了，那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开始对台湾实施更强硬的政策，所谓的地动山摇要到19大之后才会出现。那另外一种声音是说啊，19大之后习近平在这个人事的问题压力解决之后，他将致力于发展所谓中国两个一百年当中第一个一百年的出现，所以台湾问题不在他的 priority 当中，所以对台湾问题会一个比较缓和的来看待。那我认为都有对有错，但是我觉得应该从一个角度来看，说我们不要再从软硬的角度来看待中共或者是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其实从求是这个文章可以看到，我觉得习近平未来对台政策应该是两个角度，一个就是所谓的理性，他可能会从中国崛起，从大国格局当中来看待台湾这在这个扮演的一个角色。第二个我觉得是自信，就是说事实上从习的后半段的18大后半段的对台政策也看到，他超支在即的政策不断的出现，我觉得19大以后他这部分会更强烈，也就是说所谓的自信或积极的政策跟理性务实的判断，这是他基本未来对台政策的一个基调。
是的，那么在台湾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部分呢，今天台湾有17个非政府组织举行一项名为这个中国制造民主震荡与人权灾难的这个记者会，批评中国这个从内到外的人权灾难以及对台湾民主的这个威胁啊。那么西藏台湾人权理事林心怡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友泰专访的时候表示呢，就在中共召开19大之际，全世界把目光放在中国的时候呢，希望从台湾发出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我们当然很担心，就是中国的人权的一个灾难，以及中国对于其他地方的侵害，那造成的一些民主震荡的这个事情会持续的发生。那尤其是在不管是在西藏，不管是在新疆，或者是他们针对中国维权人士的一些，或者在香港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侵害，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对也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五年多来呢，在习近平的掌政之下，西藏的内外发生了80多起自焚事件，那么他更是无法想象接下来的五年他是无法期待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象。那我们来看看扎西慈仁是怎么说的。
那他们这些自焚的是不是为了西藏独立，他们也是为外来西藏也有独立的，但是也是有比较多的是有宗教自由，舆论自由，达赖喇嘛要回家，那外来这些还有西藏的文字要保留。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镜头交还给玉文。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佩芝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继续要把焦点转向朝鲜半岛，美韩两国在星期一展开了5天的海上联合军演。韩国军方说呢，这次的军演主要目的是在演习如何应对朝鲜可能发起的海上挑衅行动，以及提升美韩盟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中共19大即将召开，那么朝鲜会不会在这个敏感的时机做出新的挑衅行动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哥来谈谈他的看法。吴哥先生您好。
哎，您好。
您好，是我们知道美韩军演一向就被朝鲜当局视为是一个开战的预演，那么现在又加上了中共开19大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机，不少人都在担心朝鲜这两天可能会再次的发射导弹，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朝鲜发射导弹的可能性应该随时都有，但是问题是他至于是不是要以这个美韩军演就是说作为理由的话，这个都是他随时可以用的了。因为我们看假设如果美韩不军演，朝鲜是不是就消停了呢？其实这个朝鲜半岛核危机这么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恰好相反。比如说有时候你越是文明的国家，你跟这种流氓政权之间你越没有道理可讲，因为他反正总是说你这个军演威胁了他，然后他就要搞原子弹，然后他随时要想发射的话，那基本上那是取决于他单方面的这种意愿了，他不太顾及你这边，他不太顾及需不需要一个道义上的合法性的理由的。
嗯哼，那我们知道过去朝鲜在展开这些挑衅行动的时候，时间点很多时候是在中共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刻，那么这两天我们知道19大也要召开了，您觉得朝鲜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做任何举措吗？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天呢，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川普总统要他继续的对朝鲜进行外交努力，直到第一枚炸弹落下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外交努力的进程当中，中国现在到底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中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外交上面的帮助吗？
我觉得首先朝鲜选择时机的话，在中国的19大期间搞点事儿，比如发射导弹什么的，这倒是可能性很大。因为朝鲜整个的利益，在它能够搞核武器，其实利用的最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矛盾。
嗯，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他又知道在开会期间总是非常顾忌的，就是说各方面战略上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因为国内政局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对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但至于这个时候美国是不是要有动作的话，我上次提到过，美国我个人认为现在真正完全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和准备其实应该不是还不太充分。像川普说到这个，实际上他的话是两面的，就是外交努力的同时一边暗示他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这军事行动我们知道他过几天就要到中国来访问，我相信在这个访问跟中国协商好之前，他不至于那么早就开战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哥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您。那么韩国方面呢，因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可以说继续的受到中国的经济报复，这让很多的韩国商家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做法在经济上、战略上将中韩关系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在推进。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首尔发回来的报道。
在首都首尔的市中心，有一家号称韩国最大的免税商场， 走进东河免税商场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身穿戴红色绸带的接待生。绸带上的文字只有四个简体中文字：欢迎光临。仅仅一年前，这里还是中国人扎堆抢购名牌的地方，如今商场冷清到你可以听到自己轻轻的脚步声。一家韩国名牌手提包店的营业员说，不久前他们90%的顾客来自中国大陆，现在来这里的中国人只是一些零星散客。一位从山东省来这里购物的中国客说，这一切都是萨德惹的祸。在首尔人气旺盛的明洞商业区，乐天百货公司推出了10,000韩元抽奖活动，吸引了一些中国散客来这里排队扫货。自从韩国去年宣布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乐天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一落千丈，他在韩国本土的免税店又因为中国游客大减继续蒙受损失。韩国世宗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朝鲜事务主任大卫·斯特劳布对美国之音说，一年来韩国商家企业因为萨德事件蒙受的损失甚至超过了人们之前做过的悲观估计。
I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how damaging the Chinese reaction.
斯特劳布说，人们不应低估中国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反应所带来的伤害。许多精明的韩国人曾经担心，如果韩国允许美国在这里部署反导装备，中国的反应会很糟糕。但是就连这些韩国人也对中国针对韩国采取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复行为的程度感到惊讶，中国的报复行动规模庞大。斯特劳布说，中国采取的严厉经济制裁正在导致韩国考虑做出一些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决定。
Unless the situation improves, the trend already among the elite.
他说，除非情况有所改善，韩国精英们已经趋向于这样一种思维：我们在商务上要从中国市场上分散出来，我们在军事上要增加而不是减少跟美国的合作，这包括导弹防御。
including, I believe, on missile defense.
作为一个整体，东盟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它成了韩国商家考虑从中国分散投资和贸易的目的地。安真勋是东盟韩国中心的贸易和投资项目执行官，这个机构由韩国政府和东盟成员国政府共同出资设立。
Amid growing external uncertainties,
安真勋说，随着外部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性加大，东盟对韩国的重要性、维持和拉近双边关系对维护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性也就跟着增加。时事评论家、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说，政府正在东盟等地区努力为企业拓展中国以外的市场，并略有成就。
Our government is, you know, trying to,
朴泰宇说，我们政府正试图在东盟、欧洲和中亚地区拓展其他市场，并且努力吸引来自非中国区的游客，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From non-Chinese zones nowadays.
最近有迹象显示，中国对韩国的经济制裁有所松动。韩国政府上星期宣布，在中韩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星期二到期结束的最后时刻，中国答应将协议有效期延长3年。许多人对中国的这项决定感到意外。朴泰宇说，这项决定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对韩国实施的报复措施会损害中国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可能开始松动针对韩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但是松动的步伐将会十分缓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首尔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再过几个小时呢，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大事中共十九大将在北京登场。 上个周末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上，除了发表公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也同时确认了对党内十五名高官的处分。其中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被宣布严重违纪开除党籍，这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披露了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执掌司法部12年的吴爱英为何落马？这是否显示十九大前夕中南海的权斗仍未停歇？而拿下司法部长，习近平将如何在十九大后继续推动他所谓的反腐运动和依法治国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也是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光俊好。
感谢两位嘉宾，感谢两位嘉宾的耐心等候。我们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我们的高光俊律师来谈一谈。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但是吴爱英的问题我们会简单的谈到。不过今天不断的从19大的新闻现场，我们有很多的消息要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我们分析。先请高律师跟我们谈谈有关吴爱英的落马。中国的官媒其实报道的并不多，只说到他是严重违纪。您觉得这个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
那我们看到经常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被落马的时候，对外的公开的报道都是因为严重违纪，或者是政治这个观点方面模糊，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违纪。因为吴爱英这个人，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做了12年的司法部长，但任命他作为司法部长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因为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作为司法部长来说，应该是一个科班的懂法律的这么一个人。像美国的司法部长多基本上都是这个律师，法学院法学博士。可是吴爱英呢，这个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法学院，也更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因为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所以他任命为这个司法部长。那他认为司法部长任命为司法部长以后，实际上在司法系统，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在司法系统里面很大的反弹。曾经在胡锦涛任期的时候想把他换下来，当时我印象中是把这个广东省的那个组织部长叫胡泽军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是高我一届的，他曾经做过司法部的副部长，当时2010年的时候就把广东组织部长调到北京去，准备接手这个司法部部长的一个职务。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胡锦涛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实力，所以江泽民还是让这个吴爱英这个继续做司法部长。那但习近平上台以后，也就是说也不想急着去换这个把这个胡泽军换上去，等让他换自己的人，所以这一次换下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个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显示习近平想把自己的人弄上去。
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了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他针对吴爱英的事件他是这么的看法。他说司法部长吴爱英被革职开除出党没有什么好高兴的，这不过是党内斗争而已，丝毫不影响司法部继续成为司法的杀手。痛打落水狗很解气，但要打的还是坐在台上的还在为恶的官员。那么李伟东先生，很多人也提到吴爱英的落马可能与这个派系的权斗仍然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陈维健兄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虽然这个吴爱英这个主掌司法部12年，而且这个709律师案和这个近5年来对整个维权人士的打压都是他亲手为之，但是他的倒台并不意味着最高领导层要改变司法部以往的做法。他只是派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当然光俊刚才提到的这个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贪腐或者说严重违纪， 那么这个主要原因仍然是习要在司法部这个位置上，特别是这个中纪委要在司法部这个位置上要更换他们更放心更满意的人选。
嗯哼，
那么怎么样严重违纪，我这只是猜测，因为司法部管辖有两大块实际的业务内容，一个是管律师，一个是管监狱。那么中国的监狱这个以往这个大量的传出，比方说劳改产品啊，包括这个监狱的这种廉价劳动力的这些事情，这个包括给某些犯人调换监狱啊，这个更好的待遇或者更坏的待遇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司法部是有极大的权力，估计他在这里边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他同时呢，这个兼有中纪委的重要职务，等于是王岐山的主要的部下，这个也不意味着这个他的下台对王岐山有什么威胁，反倒是王岐山和习可能联起手来让他下台。
嗯哼，
这个对改变现在的司法界的现状没有任何积极的帮助。他只是一个个人出问题而已。
嗯哼，我们也知道啊，习近平上台五年，中国已经处分了超过130万的这个腐败官员。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从吴爱英的下台，这是否表示说，未来这个反腐仍然会是习近平在十九大这个第二个任期展开之后，未来五年的一个施政的重点？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是的，他反腐的这根弦看样子是不能这个放松的。因为这个越反越腐和这个所谓顶风作案的事情，在这过去的五年当中也是比比皆是。虽然反腐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整个腐败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这也是大家说的，因为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你想通过一种行政的办法或者党规党法的办法，这个想要根本约束腐败是很难的。特别是个未来五年，这个本来说要让市场机制发挥重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个改革决定，但事实上又变成了国企要做大做强，甚至有人要恢复计划经济。只要是国企做大做强和恢复计划经济，腐败就是难以遏制的，因为这是一种权力经济。那么习就要一边反腐，一边要搞他的国企做大做强，这两难的矛盾对他来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反腐这件事儿他不会放松。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也认为如果王岐山不再是新的常委的一员的话，他也会只是半退，赋予他新的某种反腐的责任。
嗯哼，那您觉得在明年即将要开张的国家监察委在反腐工作上又会担任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吗？李伟东。
这个他可能会把反腐这件事儿统筹起来，就是跟反腐有关的。原来呢，反腐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在检察院系统设立了一个反贪局，这个当然这些年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这在司法程序上是很荒唐的。美国就不存在说检察院可以直接抓人的这个问题，中国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检察院可以直接抓人的一个权限，而且呢，这个它是中纪委的，等于是个联合办案单位，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它又没有办法管辖公安部，没有办法管辖最高法院，这里边这个彼此之间的司法问题不像美国这样，司法部把整个司法问题除了最高法院之外，这个其他的司法问题它都管了，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司法。中国的司法部是不存在这样的权限的，那么未来成立一个国家监察委，有可能把所有权限统一起来，这是权力反腐权力进一步集中的一个表现，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
是，那么高律师，我们知道啊，这次吴爱英的落马，也有很多人提到，甚至觉得这会不会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希望的开始？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力成中国司法之弊，并且表示现在推动的司法改革做了想了多少年都没有做到的事，所以他想请教吴爱英的落马是不是中国在推动司法改革的一个前奏？您的看法，特别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十九大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首先提问啊，这个要求这个发言人就国家深化改革的部署来进行答复，到底司法改革的道路在这个十九大以后，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您觉得会得到什么样的开展吗？
我们经常听到每次这个中国开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每次都要谈我们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
是
包括政治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包括司法这方面的改革。 我完全没办法想象说一个外因的落马就可以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这个改革，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外因的落马无非就是一个政治权力的斗争的一个表现而已。也就是说，习近平、王岐山想安插自己的亲信到这个司法部执掌，跟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且我的预测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没有一个言论自由，在中国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公正的有效的司法改革。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接任的司法部长这个人明显的就是这个王岐山的人，而不是习近平的人，是王岐山的人。而且他原来是做过中纪委，尽管他是一个科班出身，这个，所以我看不到任何说因为一个外因的落马就说是中国司法制的改革，不可能。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讨论重点来转往今天我们看到十九大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妥振所做的一些发言，还有未来的这个中国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可能道路。刚刚我们也稍微触及了一些。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李先生的声音。
听见吗？
哎，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想说是把这个，就是在这个，妨碍这个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啊，就是现在这个，正常运行、正常就是开展的这些人全部都铲除掉，这是对的、正确的。啊，然后那个司法改革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改是的，你看他把这人铲除了，不能说光是为了权力斗争，还要就是说你要，真正把这个司法制度完善是吧？促进社会进步来，啊就行，然后啊，希望吧有那个也挺好的，希望反正能变好、啊。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下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宣部副部长妥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那么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像吴爱英这样的人就不会彻底消失，反腐权斗也就不会停止。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更加的固党集权，所以对人民来说是越改越糟。还有署名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大家来讨论和辩论，完全可以开放网络，搞防火墙就是中国政府不自信的表现。专制政体有好处，可以减少内耗，更容易干成一些事，但是要确保专业人士为政治局来上课和洗脑。那么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改革方面的问题，我想两位呢都是关注这一方面问题的专家，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十九大一般来讲除了是一个权力的这个大洗盘和布局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不是一个中国重启改革的一个关键点。您觉得今年这个十九大从它之后未来的可能发展，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呢？特别是全面的改革。
我觉得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技术性变化和所有的这个小修小改都叫做改革。过去五年，这个十八大刚开完，这个全国上下，包括知识界，包括国际舆论，都一片期待。而且特别看了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公报之后，因为他提出要让整个这个市场配置资源起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这公报的这个原则是像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原则。我当时当然就在批评，我认为这个这样一个说法和后面这个实际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也有学界的人列出140几项，我忘记印象里面是这样，这个那个三中全会公报列出的改革事项，这个想要这个在未来的五年，就三中全会之后的那个四年左右的时间里边观察着每个指标的进展，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做下去，因为受到阻力没有办法往下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过去五年观察下来，他不但没有按照当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去这个好好的做经济改革，反倒是往回改。 所谓国企做大做强，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的这种压制，无论是贷款还是这个给予资源，这个然后呢，整个国企带领着大家一块向海外突围，所谓一带一路，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了。那么这五年如果是这样过来的话，我们并不能期待这个未来的十九大之后的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共可以给中国真正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会有些技术性的小修小补，技术性的某些改良，会做的，他们会把这个都大吹大擂成一种改革，但实际上是跟大家期待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如果它改成一种新的这种集权体制下的带有计划色彩很浓的经济体制，我倒是觉得这像是德国和日本二战之前的三十年代这种赶超型的这种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将一直绑架中国继续往下走，不会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的。
嗯哼，那么说到了改革，特别很多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今天很有意思，就在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天，这个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英文的社评啊。那么这个社评的标题呢，它是这样写的，他说中国进步的民主让西方相形失色。在这篇这个英文社评里面呢，他还提到了说，不像西方竞争式对抗式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合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努力，而这种合作关系呢，维系了中国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也确保了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制定。那么另外呢，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头脑清醒、有前瞻性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从未如此健全，中国完全没有需要引进其他国家正在失效的政治制度。我想请高光俊律师谈谈您对于这篇社评所发表的这样的一个论调，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搭配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了这个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的这个说法，您觉得十九大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政治改革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希望？
我觉得每次这个开的这个大会啊，说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画饼。那这个画饼呢，一方面是让西方和外界各个方面对中国期待有所改变的人呢，让他心中觉得有一个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要抚平一下、安慰一下中国国内的这些爆发出来的各种各方面的矛盾。但实际上这种改革就像刚才韦东说的，每一次开会几十年呢都发生什么任何变化，但是我们最后看到都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那你刚才提到这篇文章，我也早上之前匆匆的读了一下，我觉得很滑稽，因为像这类的宣传或报道的话，我觉得我也很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过去看到当苏联共产党的时候，一再是说他的社会制度是比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社会制度都是优越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而且中国共产党多少年来也一直是说他的社会制度到底是多么优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包括北朝鲜也说他的人民过的生活是全世界最美好的生活，所以这类值得的报道，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们会这样说。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说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社会制度是世界上让西方的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相形见拙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经济有所发展，所以呢他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盲目自信，但我更多的感觉觉得他是在这个自我做梦，自我感觉的自己这个梦比较伟大，这个所以像这类的语言，像这类的话语，我觉得更多的只是一个宣传而言。
嗯，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新华社的这篇英文社评是不是在某种角度上折射出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所谓四个自信呢？
是的。我同意刚才光俊说的这是个画饼，但是还想进一步补充的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画饼，他们这些年来真的是盲目自信成这个样子，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西方那种所谓竞争性民主，比如两党轮替或者多党竞争，这个更有效率。这个其实自邓小平那个政治改革以来，邓就是这样一套看法，一直说我们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等等。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五年，过去的五年取得了很多经济上的这种进展，然后也突破性的搞了反腐等等，他们更加自信心满满，认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 创造出所谓第二种人类文明，他们现在的盲目乐观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而且这个不是说给别人看的，是他们自己真正这样相信，他们自己的理论家、自己的党的宣传机器就真诚的这样认为，中国是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但是我们都是普世价值的信奉者，我们认为中国这条所谓独特的道路最后是走不下去的。
嗯，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徐阳的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正在十字路口，究竟是更加集权还是走向民主的道路，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另外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要实现宪政民主，首先要保证民众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然后慢慢培养公民意识、民族意识，逐渐的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最后实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弱民不是不能民主，只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共产党不仅否定了这个过程，而且反其道而行，希望永远独裁，这正是他令人反感的地方。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包自雷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民主社会里，法律是人民保护自己的武器，独裁社会里，法律就是独裁者在压迫人民的工具。那么针对这位包自雷网友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高光俊律师来谈一谈。也有很多人，我们再回到了刚刚的吴爱英，很多人说他从2005年直到今年的2月份执掌中国的司法部，那么在过去五年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强调的依法治国，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难道过去五年我们是在一个腐败的严重违纪的一个司法部长的带领下依照这样的一个法在治理国家的吗？那么从刚刚这位包自雷这位网友也说到，在民主的社会里，法律是人民在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是到了独裁社会里，法律又是不同的一种工具了，您的看法？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精辟，说的非常好。我们也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司法部不像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司法部这么重要，它多少只是一个摆设的一个工具。就是说，是不是吴爱英上台或者现在的张军上台，我觉得这个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从习近平的基本的这个观点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治国观点。那他将来下一任的五年期间，我相信他会继续沿着他过去五年这个方向这个制定的政策走下去。这个政策就是在政治上要搞这个一党独裁，更重要的是搞个人独裁，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里面不会有多大的变化。那说到刚才这个，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话题，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是比西方的制度更优越。那在美国，比方说80%的投资移民的人是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这些人花50万更多的钱为的就是要到美国来。那在美国，在纽约还有40%以上的人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是中国大陆来的。那这个事实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里面，到处都是排长龙，这些人用本能用自己的普世观点来证明西方的制度是远远要好过中国的这个独裁专制政策。所以这一点是我刚才想要补充的一点。
是，刚刚就在高律师在谈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的导播放置的是在北京现在的这个画面，可以说街道上空无一人，然后这个安保不断的在升级提升。我接下来也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特别在今年的十九大，很多人说这个安保无限的升级啊，可以说不仅仅是北京市民，在很多周边的城市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为什么中国特别是习近平在这一次十九大的前夕要如此的加强安保，防的是什么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所谓恐怖主义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呢肯定是被情报系统这个很大程度上夸大的，然后搞得他们自己人人自危，整个会议也自危。虽然看上去这个不停的说要喜迎十九大，但是整个全国上下现在一片肃杀，北京差不多已经被就等于武装戒严了，这个开一个大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贻笑大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虽然他们自己口头上讲的四个自信，但实际上对每天的日常生活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充满着危机感和恐惧，这个真是一个特别滑稽的状态。但是呢，也不意味着像海外舆论或者很多人说的他们恐惧成这个样子 然后对人民怕成这个样子，对舆论怕成这个样子，他们就是末日到了，其实还远远没有到，这个还真的是要再冷静的观察。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New York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认为的十九大呢就是一场分赃大会，他觉得几天的时间能够定个什么制度出来吗？这不就是一个搞大一统洗脑宣传站队拉帮派的一场大会。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四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除了从吴爱英的落马谈到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的这个进程或者可能性，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十九大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断的有信息在传出，那么也让各界特别是现在今年的这个十九大，很多人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共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全国的这个党代表大会，为什么呢？因为它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点。我想先请高光俊律师来跟我们谈谈今年的这个十九大，您觉得作为一个中国时政的观察家，我们应该来观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哪些是重点？很多人说习思想是不是入党章，这是一个重点，您的看法十九大的重点是什么？那么两分钟后我想请李伟东先生也为我们的观众来总结一下，未来这几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场大会。高律师您先。
我想就像你刚才我们听到的说，台湾的港台的有些听众对中共的十九大并不是那么关心，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了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本能的感觉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对共产党的实质的性质可能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并不关心。那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出我对这个中共十九大的这一个干管，我觉得十九大不会有更多的这个新奇的方面。我想习近平会继续开用他这个反腐这个大旗来打击异己力量，在政治上一定会是更加收缩，言论控制更会更加严厉，在这个法治这些方面，我相信只会倒退。不会允许任何有丝毫的这个松动，言论自由我们也更看到了，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现在网络上的管理是会越来越严厉，所以这就是我对政治上这个预测。在经济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一方面，我相信会让国有企业更会做大，民营企业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是，这就是我对这个未来这个十九大未来五年后的发展的一些预测。
好的，谢谢高律师。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两分钟时间。
我倒是觉得这个十九大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包括中共本身，都是一个具有所谓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节点。
嗯，
这个节点呢，这个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过去的五年呢，我一直评估，它正在走一条红色帝国之路。就是习，包括整个中共这个红色帝国之路，我给他的描述实际上是一种新纳粹主义道路，就是像德国日本30年代那样一种赶超型的这种战略，经济战略政治战略都是这样。然后这个整个国家正在变成警察国家，整个这个被盖世大堡统治，然后言论被一个真理部统治。那么过去五年呢，是这红色帝国的整个这个建设的过程，它通过反腐和这个内部打压已经基本完成了，包括习个人的这种集中权力，他已经拥有了某种元首级的权力。那么现在十九大之后，他将向全世界扩张了，无论是舆论扩张还是经济扩张，包括未来的政治和军事扩张。这么十九大之后，整个的中国将跟美国在争霸，在全球争霸，首先争得 T2 的地位，然后再争得某种制度上可以这个让全世界认为它是人类第二种文明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十九大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同时呢，这个习本人可能赢得一个新的十年任期，如果恢复主席制的话，虽然刚刚公布说是这个24号会有新常委见面，常委制可能还会保留，但是如果这个修改党章，对总书记的任期做一些改变，对这个七上八下做一些改变，这也是习突破邓江以来给他的所有政治禁锢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对中国人民而言，对民主宪政的这种期待而言，对全世界的民主制度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威胁。
嗯哼，是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图画，介绍十九大后的新领导班子的面试啊，这七位常委的这个头像全都改成是习近平本人的头像，所以或许也显示了一些这个未来的可能发展。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高光俊律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继续谈谈风声鹤唳十九大，习近平到底怕什么？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